中见之歌以细微法至浮云耳。从来修行人妄受法属，难起大吉大用。由于下手未彻，随至百尺竿头空位之上，此虚空未翻身者也。故必虚空者，虚空中翻得身，还得烂泥中翻得身。入污泥而不污，登清净而不染，上下翻腾，灵光不昧，全在自己觉知，不得半点假借。木盘力量不够，力量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守出来的。要明悟的透，但自有胆力去承担，则日练有功，否则重得得咎。不曾练得，反而陷入坑中。古人心细处，这份细密胆大处，非世人可测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？不入生死，安了生死？此事本惊天动地，无一毫因循顾忌之心。既入不得生死，尚存一毫粗心福气，见离未彻。既出不得生死，我为最上乘者说，势必有依我所言者，但参出足即于可耳。既曰：亦不睹恶而生贤，亦不观善而勤错，亦不舍智而尽愚，亦不抛迷而救物，达道系过量，通佛心系出度，不与凡圣通尘，超然明之曰祖。这不行了，过了一段时间不复习，就心里没印象，不知道。老师您来细说一下吧。
那我不跟你一样，我都没看。
就是啊，看起来啊，一节所以说就是
必须的，都得备课。
啊，没复习，
必须的，
你就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了。如果说事先复习几遍的话，从理上就能透一些。现在只能念念书过了。
我记得哪个地方不懂？你前面说的两句都对啊。不能见恶，睹恶而生嫌嘛，嫌弃啊、嗯。也不观善，亦不观善而勤错，就是看到善事，也不就是就这个意思是说，也不是欲善而勤行之啊、嗯，就是一门心思的行善，就不是这样子，观善而行善，那都忘了那个解脱道了，是吧？亦不舍智而尽愚。这个不知道了，这一句话是啥意思？抛迷而救物，把迷抛开就是物了，不是啊？那迷和物是相对的，你抛迷而救物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嗯，回来再看看吧。你谁讲课谁要背一下。
对，这刘芬，
那个净慧长老啊，净慧长老主编的那一个。达摩大师传灯华本里面基本上都有。
我也可以啊，我上回
有啊，
找了一个大
发到那个、哦、发到那个聊天区里面，那主要的他都有
哦，
都有介绍。
这不是有了吗？
就是说他亦不睹恶生贤，贤就是厌恶，
厌恶。
那勤凑亦不观善的勤凑，勤凑就是很勤劳努力的去实行。啊，看到善的，哎，我争着去一直想做善，做善，攀岩，那也不对。那下边有一个过量，过量跟那个跟出度都是说是两边，所以说要超越两边，不是光觉思维所能思量车度啊，就是要离开两边，要离。离开分别思维，
出度的这两个字的意思就超越两边、嗯、
啊，它就是要过量，就是要超越啊，好吧，不是思维可以适量测度的啊，所以说要度就是测度啊，就不是测度能那一个的啊，量就是思量，也不是思量，也不是测度啊，这样子。那黄圣同禅，也就是不落黄圣两边。啊，其实
不落凡圣两边这个痕迹、
啊，
连那个凡圣的痕迹都没有。
啊、对，啊，超然那只明主，这就是祖师啊，祖师的 说的就是不作为边界，其实不作为边，有物还物为不行，你不是物还跟迷相对吗？就是有，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智慧就跟像大傻子一样啊，这个其实都是两边的，不作为边界就是了，祖师就是这样子啊，应该是这不二法文啊。
超越两边。
那我们二祖上面呢，后面有说了，说道之道，主之主，两不相干。焉不是主的道？唯既有道，方可度生，遂尊为主。主跟胡不二，同一鼻孔出气。此气乃极究竟处，只表心无所住之境，言未以物的人说，未悟的，直起华相。转展迷言啊，但不是主害人，是人自悟啊。现在他的譬如刀剑，不是孩童所动，自上其身，不能究刀剑也。是有见此计而疑者，必是执起善恶、自疑、迷悟等见。赏从四个亦不上会，失是过量出度，还白苦恼颠倒，都言自量。制度守护出世关键维持一点、这个我们二祖也说了，其实就是不都在边界上了啊。
亦不舍智而近于，亦不抛迷而就悟，这不都在两边吗？一个智于迷悟。
对啊，
就是要离开这两边。
对啊，二祖的意思就是你没悟的人，你这个很容易悟者啊，很容易悟者啊，善事也不要做啦 你这个也不要抛开迷就悟，你就不要悟到啦，反正各种的悟者是不是啊？会悟者。
这后边就是那个一个出祖的这个传略。魏文帝大同二年丙辰十月五日断句而化。魏文帝就是说那个梁武帝那个后边一个朝代了，他魏朝了，就是南北朝时候小朝代，但是他因为年代特别短，就统一成为南北朝，就是说梁朝完了之后是这个魏朝。魏文帝是大同二年丙辰年十二月断句而化了，说那个看着是死了，十未尝试，实际上没死。魏宋云，魏朝的一个使者是魏宋云，奉使西域，他奉使去到西域去了，回遇祖于葱岭，回来到葱岭遇见那祖师了，见手提织履，见手里提这一只鞋，回来了，他回来后门人起况。后门人呢，把他的坟扒开了，棺材打开了，一看棺材里是空的，一只歌里上存烟，棺材里只有一只鞋。后来呀，这个密宗的诺那大师为白教众是吧？他的白教众他说有出祖至西域传秘法，说这个达摩祖师是出祖吧，他到西域传秘法来了，说至法无定法，唯在当机。传心印于东，传命印于西，因缘非偶然也。这大摩大师啊，不光是禅宗的祖师，而且呀，也是那个密宗白教里头的祖师。他在那个东土传佛心印，在西土，在藏密那边传密法于西，这是一个新世界因缘，不是偶然的。
就是
那个大约祖师，达摩祖师隐居了，到现在是吧？究竟是有是没有，也谁也不知道。
那达摩祖师去西域，就是去印度传密法，不是去西藏哦。西藏应该没有哦，是西域。
他这个是 反正这是那个诺那大师说的，是在白教，会有白教中说的，又脱俗到西域传密教。他说你传密教，印度没有密教啊，密教只有这个藏地有密教。
西域是不是？那你说西域就是西藏是吧？
不知道，这个咱没这个，只是这从书面上一看，没有啥，不知道，没考证。
魏宋人奉使西域，他这边也说西域，那宋人去西域是，反正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边嘛，是吧？
他是回来的路上遇足于葱岭，
对呀、啊，
葱岭是中国的地方，
葱岭
是
山东嘛。山东，嗯，啊，广东，啊，广东。
看见祖师手里提着一只鞋吗？
叫纸里
手提着一只鞋。他回来之后一说，
那个好像回那个去西域，好像就是回那个哪儿呢？印度呢？
回印度，他有跟他的侄子啊，那个当王的，当那个意见王的说的，我去多少年就要回来。
嗯，对。好像我的印象里也是，他要回西域了，又回到他原来来的那个地方。
啊，对对。
出发的那个地方。不，没事儿，谁要想那个什么要知道详细，那得考证。
啊、
对对对、啊，这西域就是指的那个啥。
应该就是印度
的。那个密教那个杨仲春，我记得那个是什么呀？我想想啊，哎，就是白教，白教的初主我都忘了叫什么了。当时
诺那巴，
你再说一遍。
第六巴，
第六巴当时从西藏出发向西域去，他那个就是号称密宗的那个第一主嘛。然后他跑到西域，到那个河边，你记得吧？到那个河边。那个他的师傅正在那个，像那个海中啊，是水中吧，垂钓，然后就是拿了一条鱼啊，是什么，一吞而下，然后这个地罗巴就大吃一惊，说真是信佛的有慈悲心，看这个为什么还有这个杀生之嫌疑？就是他看他在那吃那个什么嘛鱼。那个师他的师傅一看他就是一见他心中有疑，他就把那个鱼吐出来还是活的，他就一看就服了，就拜他为师。当时他就是白教的初主，是我们汉地的，就是我们那个中国的初主。他那个就是秘法，那个西域，他是从西域学来的，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，就白教的大师嘛，地罗巴，
就
有这个，
对，我们圆净上师的恒河，大好所愿全志就是他写的，地罗巴尊者写的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
啊，
我当时学大手印的时候考证了一下，有这个经历，他的第一代主嘛，白教的第一代主，他就是在这样的，哦，对，他说，意思就是。怎么样，在我这儿就是意思就是说四现了不生不灭，你看他吃进去好像是死掉了，吐出来还是活的，给他四现这个真谛啊，他一下就服了，就拜他为师了。
他恒河大手印还有一个恒河大手印寄送、后来我们眼睛老人也有解释一些，就是那个遗切，就是好像是叫做什么大手印遗切是吧，我们有四集啊，四集，那个就是比较不全，解释的不全，那里面有四集。
哦，四集啊、哦、我知道了、哦、你说的那个。
啊，对，讲五咒遗切那一些、
嗯、
啊，这个。
这个地方说若那大师为白教中有初主，这是白教中的初
啊，白教
初主。对，西域传。哎，传密教学呀、
啊，读，是不是就是指达摩 祖师。
这个出祖，出祖就指的咱们的达摩祖师。
他说是达摩祖师，他说的是若那大师为白教中有出祖。
第六八祖师就是出祖大，
不知道。
那
罗
巴，那罗巴是二祖。因为恒河大首先就是第六八尊者写的，就是初祖。
他说是，对对对，我们这西藏的初祖，白教的初，那就是这地方说他们说的对吧？初祖就是达摩祖师，嗯
啊，
有初祖，
对对，这边
自西域传密教，嗯，
因为他说一边传密教，一边传心念，那就是说的达摩祖师，
嗯。
嗯，传心念于东，传密印于西嘛。
哎，徐老师，魏老师，你们说那个恒河大手印是老人解释的那个那一篇叫什么来？叫什么来？那一篇
叫恒河道之大手印呢？就是、
你说是安心法药
啊？对对对，安心法药啊，是是是，安心法药。
是白教大手印教义里边关于心性那一部分，安心法药。嗯
啊。
上次就讲的那一部分，嗯，
心法药，嗯，
他最开始，最开始应该是第六八尊者写的，然后这个贡嘎上师又给他解释了，然后我们圆林上师又给他诠释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我现在找着那个原本了，原稿安心法药，嗯，是的，嗯，就这样吧，韩，
好，
嗯，
看看。
代版不得，浮华不得。你说你光说大了说道理，没有真正的见到这一刻也不管事儿，那你是浮华了。心不空灵，应机不竭。这里呢，就五灯会员职业录著书中提取了十个数十的公案，并附一言于后。明月回记一念，用备同人参究，借以磨练。非可由此开悟，你在行者自己试探古人由何处下手，何处得机。若我身历其境，又将如何排布？所谓居此，举其一偶，其界巧尽耳。凡喜参谈经者，其机意见灵敏。说我们就学习了，把谈经学习之后，应该啊记忆灵敏了，你应该就会这个回光转念了。了为见性者一助耳。这是二祖为我们的总结。没有不能见性的，只是你不肯回记，你死执在那个念上不肯回头。死执在那个境上不肯回记。那你就走进了死胡同了，你是呆板了。就是我是说学完禅经之后，说吧，就能够到这里，像二祖说的，如果当中能够当下回击，这个当下回击啊，太重要了。打个比方说，你在世法中是吧，着在那事情上流连忘返，越想越苦，烦恼无尽，烦恼无尽。如能此刻若能回头，当下回光，那你那个痛苦马上没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又看你肯不肯回击，你若往前走。死着那个事项里头流连忘返，就是死胡同。如果能此刻回击，
老师这边这个是一念回击变同本德，这个变同本德是
死了
就一念回击变同本德，这个本德就是 就知道本来就有这个是吧？
这个我正在说这个归峰中立大师向上向下转。轻易一念处，一念回击，均一念回击。那这个说的向上，一念回击者，一念自转也嘛。归峰大师说，那你欲一念这个时候突然醒悟是吧？
嗯，
突然醒悟了，那你当下正道。如果说欲向下，就是一这个行持中一念回击的时候，就是转的时候，这一念转的时候突然放下了，也是变通本德。你不管是怎么样向上向下，我想了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突然放下，突然醒悟呀，说的真是 就总而言之，在一念回击变通本德。你说的哪儿啊？刚才你说的哪儿啊？
我说就是这个本德是变通本德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
就是见性无上妙觉、就是本德。一念回击就是我说那个，我认为啊，我认为
啊，
变通本德，你向上一转，欲一念向上一转，当下醒悟；向下一转，当下放下。他这个都是啊，都从本德。
这是见性无上妙觉，
就现成的本德啊。那个杨师兄说。
下一句吗？下一句此是见性无上妙觉吗？
你能同了你能一念回击处，就是突然就是能够契机了，那这个就是见性的无上妙觉。
其实这里很容易，就是看你肯不肯回击，你要顺着往下转，那就呆板了。
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他为啥不容易？他是前都说了吧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看哪个地方。刚才我看到了，他不是说那个妄知坚固，就因为这个事儿。
妄知坚固啊，
来、是在下边的。
执见，执见坚固。
你看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记忆呆钝。为什么不能承担啊？就是这个转不动，没法转。他就是这个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嘛，那实际上。那个心能转得动，能够回击，那就不是僵局了，那就一同本德。
齐老师有一个比喻，就是说，这个开车一直开，忽然刹车，放开油门刹车，那这个就这个才就是悟道了啊，悟道了，还有个惯性，车往前跑。
哦，你说的是又一回事
啊，齐老师是不是经常这样比喻吧？就是说，说你悟到了，悟到什么悟到？就是要刹车啊！我们平常不都一直打妄想吗？很执着吗？你要刹车啊，刹车。
那回光一瞥就是哦、或者说
就是刹车、
你当下放下，那不就是吗？那向上向下转啊，就是说本来眼下即是反省即见。为啥这个鸡呆顿就是执着嘛，就是知见上的事，执着太厉害了。
老师，我觉得这个不光说见性，如果说的解决世头上的痛苦，这是一个最好的一招的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我说呀、这不光说用在见性啊，就是说在世头中啊，世头中的那个烦恼痛苦解脱呀、出不来的时候了，这是太好的一招了。如果你执着在那事项上吧。越做越死，越做越痛苦，你看痛不欲生。
那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根据我这个就是说，就是跟这些师兄弟聊，他不是啊，他是那个机缘，他那个心不是那么纯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用功啊，他不是为了明心见性，像你说，我就是为了断烦恼，是吧？那个。烦恼一来的时候，他非常坚固，他当真当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让他回光好难呐、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，就那个机缘，就是那个要有遇见合适的人，或者是不是人，触碰机缘啊，能够回光。这个光有自己的发心不行，还要有因缘嘛，这个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，就是他平日那个执着的那个知见啊，太坚固了，就妄想妄知啊，太坚固了。哎呀，越坚固那个机越呆钝，越这个心越不灵妙，他越难成事，就是这样子，成立僵局。我见过他们打桌打很多很多，他就是烦恼。你杨师兄，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是他还很烦恼，他不遇见合适的人，他就在那儿坚固的执着。他
坚固的执着
多打桌吗？
就往死胡同里钻，他就不肯回来。
啊、对对对对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拼命的打坐，打的他自己都丧失信心了，他还接着烦恼，为什么我打这么多坐，为什么还有？这就是太着相了，着那个着死了，就是记忆呆钝嘛。但这样的人，我觉得他终归有一天他会，他这那么努力，那么努力，他那个劲儿死足了，死过了，他会突然放下来。他没希望了嘛，他不得放松啊？就那个时候，他要遇个人，说不定谁给他对机，点他一下，他能过来，谁知道啊？
他就想着打坐打坐，打出点东西来，是吧？他就不肯回击。
对对对，他不知道啊，他就抱着那个东西，他那个心不知道往回看，不知道回转。
太这个回击一念太重要了。如果说同学们都学会这回击一念的话，那是真正的是怎么形容呢？
就是一念回光嘛。
对，
就是那个遗憾里边不是刚写的，也是说的这个。嗯。
等你学会这一点，那就真正上路了。
可是有的他太那个啥了，就说他得来了太便宜了，他就会出现浮华，他不在意嘛，弄他自己又滑掉了，又走偏了，对，他就太浮华了，因为他太容易了，有的不到百柱啊，或者跟他一讲他就懂，他就会当下回光嘛，可能能那一会儿他的心是活泼泼的，过一段他又不一定了。
其实老师，我觉得就有些打长坐那些老师兄吧，你跟他打聊起来，说起佛法了是吧，说起来他确实都很呆吧，他不知道那个是那真没有那个灵光劲儿。
那
算是死胡同那个劲儿就是。
所以我觉得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了。一个是功夫，一个是知见，一个是神通。如果你偏于这个去行，那就很容易就是钻到死胡同里啊。就是你那个，因为你想做功夫，你的功夫越高，偏离的越远呀，是吧？你那个劲儿死错了，那个路不对，所以我们说那个定，哎。定就是寂然不动，寂，这就是三昧，就是指的正定，这个地方。
那老师可能就是他打坐的时候，就是只是追求入定啊，清净。我们主持说的其实是不压不随的啊，不压不随，其实
这个事儿很难弄啊，他因为他
执着
妄念多了，或者烦恼重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他就是有这个想法呀，借助打坐来把他扶住，至少他觉得定力强了，他认为定力强就是不动嘛，就是死死的不动，就实际上就把那个烦恼扶住了。哎呀，意思不现，那个将来以后还是不行啊。
其实对呀，其实他通过打坐能够烦恼不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回光，
好难。
以后烦恼一起又回光一下，不就好了吗？他其实转一下，
这个好难嘛。
啊，对，这好难。
所以祖师说，你打了一千座了，二座特别二座，不要再打了，打也没有用。就说见性这块，
是值的，
确实。你想想这个理儿，你就知道。打几十个棋，他还说烦恼。他不说心性啊，
就是有禅定，没有智慧，没有通过禅定开发出智慧来。
哎，
一边
知见有问题了，这个地儿看啊，
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？
所以说，
抓紧时间。
所以说，二祖就想了个办法，你那个明心见性嘛，还要。就是可以在公案中，对吧？获取灵，就是把你那个心练的活起来。
啊，对。
生活的活起来， 灵活起来。
而读的后面的十个公案全都在启发这个慧基。
哦，那我都忘了现在。
后面就剩了十个公案了，小公案。
有十个哈。
十个公案，十个公案，
十个公案可精彩了。
两节课，基本上两节课、三节课。
今天是周四，哦哦。
啊，那
再有两节课，不就是可以开《金刚经》了？你们说的意思？
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
我觉得我们上次学，可能这十个公案学了三次吧，张彩燕。
啊，对对。
咱不着急，
三次啊，那我们就三次吧，我们那也可以跟
你们一样。对对，咱不着急，看他们情况吧。
大家讨论，
不赶任务也不赶忙。
在这里讨论的挺激烈，在这公案上还。
大家都多多参究，多多参究。
如果说能会回击念的话，可以说你今生的佛法没白学。
哦，回击啊，
对，没走冤枉路。
我们新中心还算是尊此这一波人是有灵力的，不到白做，他是就是靠着我们那个定啊，就是我们新中心的定，有手艺，有咒语，有这个家子里有自己的形式，还有就是资建，有，就是白做里边。就能够相应，这样说就能相应。贵波师兄太就像这样的师兄太那什么，过去是一定是，也可能是九禅，九禅之四啊。
老师，聊天区有个问题。
哦，这话是从哪来的呀？烦恼即菩提，烦恼也不能断尽。你这话从哪儿来的呀？你要是你自己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也就算了。你是看到主持开示，咱把主持开示拿过来，别乱想。我们现在就是有个误区，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学主持开示的，变成了主持开示得符合我的意思心呐，我自己的分别意识。就变成这样了，那你就学的，我觉得就上当了嘛，就是白学了那样子。我们所以说，你要问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是那啥的时候说主持开示哪个地方不懂，我们可以聊一聊吧，一块儿共同学习。如果说是你自己想起来了一个啥，别想了，不可靠。自己想的。那我们不跟着你想了，这还得了？这累死个人也学不成功这样子。学主师开始，学佛经。如果遇到哪个地方坑节啊，哪儿是觉得是自己学起来有困难啊，可以沟通。大家都在这儿吗？可以沟通。
就是大家经常也。会攀岩，想到这个又想到自己想另外一个问题。
对
啊，
我们师兄就是这样的，别学主持开示的，突然想到别的，窜过去了，就不知不觉的都窜过去了。原来我记得我们在一滴水学那个学啥的时候啊，你稍微不注意学那个，我也忘了学略论呢、还是学那个正气启用，稍不注意都窜走了，没有学主持开示。跑了，
跑题的、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就学的我觉得收获甚少。还是看主师的，就这个直接来，这样子，将来以后你再出口的时候，就跟主师说话是，就是他的弟子嘛，就是口出一辙，就是一样，那个风格呀，那个，精纯度啊，那个，直接来，那个都不一样的。如果现在自己的意识心灵意识，这个自己思维，这个东西 就不利索，就不直接。你看烦恼也是妙用，好，那就烦吧。